让我们都能够按照你的心意来经营我们的婚姻，或是也让在单身的也能够享受你的同在，因为你是我们真正心灵的宝足。我们这样子的感恩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是哦，不是送饼来牧师，那教导我们什么功课？特别教导我们彼此饶恕，因为这是一个又大又难又是非常重要的功课。因为只有当我们愿意从心里面饶恕那些得罪我们的人，我们才不会被苦毒恼恨所捆绑。那两个主日之前呢，我们特别看了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啊，那我们一起来学习夫妻合宜的相处之道啊。那我们继续从第二节念到第五节的第一句，我们再次来念，他说：“但要免淫乱的事，男子当用自己的妻子，女子也当，丈夫当用合宜之分待妻子，妻子待丈夫也要如此。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体，乃在丈夫；丈夫也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妻子。夫妻不可彼此亏负。”这段经文再一次的提醒我们，夫妻之间要有的相处要有什么合宜的道理，是在身心灵上面都要彼此的扶持和互相的满足，不可亏负，也就是说不能因着自己的喜好而剥夺了对方的权利和益处。所以在婚姻当中，我们真的是要一起来学习如何反映出神的形象，以恩慈相待，学习彼此饶恕的功课，也要效法主耶稣的谦卑虚己啊！而且在这里也特别提醒我们说，真正的爱是在真理中啊，是在真理中愿意为对方的益处而付出，不是过度的溺爱，也不是我们要被虐待，被对方践踏在脚下，所以是一个合宜的相处之道。那今年的劳工节的长周末呢，我们除了有许多初中生和父母会一起参加纯洁之旅的亲子营，那我们呢也有恩爱夫妇营，就是要让我们来学习夫妻合宜的相处之道。那我们请去年参加的张志明弟兄还有许多清夫妇来跟我们分享他们在营会中的收获，以及他们在婚姻上参加营会后的改变。我们把时间也就交给他们，请他们来分享，谢谢。
好，谢谢大家，跟大家汇报一下去年参加夫妻恩爱营的一些感想啊。那去年我们是第三次参加夫妻恩爱营，还不包括我们参加什么讲座了，什么免费的，什么台湾的冯姿梅呢，还是一些专家来的讲座，那些都不算是。那我们参加第三次，那我们的指导思想是这样子，就是说啊，夫妻的关系和家庭呢是需要经营的，需要花时间去经营。你就是园丁，你那个园丁里面的花都需要去啊，去剪枝了，浇灌啊，花时间去培养。那你这个重要的这个夫妻关系，你一定得花时间去培植，给它肥料。那上这个夫妻恩爱营呢，就相当于给我们的关系呢那个施肥。那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指导思想呢，就是说，希望帮助一些比较年轻的这个夫妇，因为发现呢，我最近旅行比较多，发现很多这个夫妻有问题，年轻的或者跟我同辈的，前段时间在中国呢，有人发给我一个顺口溜，他说这年头啊，那个不结婚呢是对不起父母， 结了婚是对不起自己，说结了婚是对不起自己。他说那个单身的想进去，结了婚的想出来，反正就讲了很多这个婚姻方面的问题。那看到这个春节的联欢晚会啊，把这个夫妻关系的问题那个放到了全国去演出，你就知道这个新的一代这个夫妻关系出现很多的问题。所以我们也有一个抱着学习装备自己的这个观念呢，来参加这个营会，来提高我们自己。那实际上这个我们去参加了营会以后呢，是得到了很大的收获，就是非常大的惊喜啊，收获非常大。从同工的摆上，还有啊他们的上课啊，牧师同工那个教师的上课，每次的分享，小组的分享，每次都得到很多很多的学习。那我分享三点收获，因为时间有限，我就分享三点这个参加营会以后的收获。第一个收获呢，就是说我们参加营会以后呢，我们的沟通有很大的改善。就是以前呢，经常都是他讲话，我在突然间说啊，你说什么？或者是一个耳朵进一个耳朵出，就经常呢，他就经常心里不高兴。那现在呢，就是改善以后呢，就是有时候就会说啊，你说的是这回事吧？有时候就是在那个repeat 一下他说的话啊，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我在夫妻恩爱营以后呢，心里面下了一个决心，就是说要做太太的保健医生，做他这个最低档次的第一级的保健医生。那尽管我没学过医哈，没学过医，但是呢，他前一段时间那个这个胃炎呢、又发作了，他经常这个会有这个胃疼的这个毛病。那我当时就凭经验，后来又给他调整那个饮食啊，调整了两个星期以后，用这个马铃薯啊、那个让他多吃这个生的马铃薯，结果两个星期以后就好了，就真的这个又把他的胃炎治好了。好，谢谢谢谢。第三点呢，我就是要在这个饮食上呢，那个多花一点时间，因为他现在的味觉比较差劲，所以呢，有一次把饭摆在桌上以后，他还嫌我做这个不好，做那个不好。我当时本来心里想发火，我说我给你做了饭了，你一句感谢话都没说，本来想发火，但是后来想说，哎呀，这个年龄呢，确实是我们的味觉不一样了，所以我自己要改进。所以这是我们的三点收获哈，谢谢。
营会的收获非常多，我今天主要想分享的一点就是，我得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怎么样做一个顺服的妻子。这是我想，这也是每一个做姐妹的一个困扰。分享之前呢，我先讲一下我们两个人的这个性格的不同。我呢是一个比较严谨的人，就是无论是我的原生家庭也好，还是我的性格所在和我的这个工作性质，都训练的我呢，就是说凡是一件事情呢，我一定要有 plan A plan B， 就是第一方案不工作的时候马上换第二方案。如果我上班的时候，我如果一个命令打错了，可能让整个系统瘫痪。所以呢，这是我的思维方式。那他的思维方式是什么呢？是天马行空。用北京话说呢，就是想起一团是一团，就是他要干什么的话呢，都是马上就行动。那举个例子吧，就是我记得我的小女儿上大学的时候，有一次呢，回来暑假的时候在家里，通常我暑假呢工作时间比较长，早出晚归。回来的时候呢，都是他们都把晚饭给我做好了。那天回来呢，两个人都不在，我不知道他们到哪儿去了。然后我就打电话，我说：“志明啊，你们上哪儿去了？”他说：“等一下再跟你讲，等一下再跟你讲，我在交钱。”我说：“交什么钱？”他说：“买汽车，回去再讲。”然后一会儿就开了一辆车回来。我就简直就傻了。然后我小女儿就一直说：“妈咪 ，sorry。”我一直跟爸爸说要先跟你商量。他呢是开了一辆破车，然后出去以后呢，在高速公路上就是车出故障，差点出事故，回来跟他爸爸讲。所以马上两个人出去，一部车就开回来了。 我想说我的话，我给我孙子买一个玩具汽车，我得想一想，是买电动的呢，还是要手动的？是要买大的，还是要买小的？他呢，就是两个小时之内车开回来了。所以呢，你就想象我们中间的冲突。那因为我是个基督徒，我知道做妻子的要顺服丈夫，可是我往往顺服的要么就是无可奈何，要么就是咬牙切齿。那我们在营会的时候呢，有一个姐妹呢就做见证，非常的打动我。她讲说，你不顺，当你没有办法顺服你的丈夫的时候，当他明明知道他做的决定是错的的时候，你要去顺服，你不是不信任你的丈夫，你是对神没有信心。这句话对我非常的震撼。也就是说呢，什么事情我要抓在我自己手上，我自己能掌控，我自己不能掌控的时候呢，我就虽然是顺服是因为圣经上说让我顺服，而不是从心里面去顺服的。所以呢，从那以后，我回夫妻爱营回来以后呢，我就遇到什么事情他跟我讲的时候，我最怕他放暑假，因为他是不能在家里头有三天休息，他就不知道要干什么的，他每一分钟都要填满的。所以呢，一到暑假的时候，他就会说多青啊，我有个 project。 他一说 project， 我马上就紧张，因为我不知道他要干什么。然后他一说他的 project， 我马上就得去做 research， 一二三到底有没有问题。所以呢，他呢我就是到暑假就有压力。那后来呢，我发现就是说，他再跟我说的时候呢，我就会跟他说，好啊，我跟你一起祷告，如果是神给我们平安，如果是一切都顺利，符合神的心意，我全力支持你。当我这样说的时候呢，他就不再急于去做决定。我就跟他说，你先去做一下 research 好吗？我等我下班有空的时候，我们再一起讨论。反而呢，有很多情况呢，他自己就 back off。 就比如说最近他就想说，他要把屋顶装上这个就是太阳能的板子。那个太阳能板子呢，要贷款，要三年还清，二十年还清。
电费还清。
就是用电费去还清。那我想说，你二十年还清的话，我这房子我能住二十年吗？那我五年以后要卖了怎么办呢？我继续付电费，然后如果屋顶换了呢？换了屋顶怎么办？所以我脑子里头，如果按照我以前的想法，我啪啪啪啪啪就会一大堆的问题问他，你想过没有？然后给他的答案就是 no。 那这次呢，我就说好啊，我们想一想，你先做一下 research， 就刚才我说的那一套。然后他自己去做 research， 做完 research 结果跟我说的，这个 project枪毙了，不做了。所以呢，这就是我这次教会的最大的收获。我觉得说这收获仅仅是其中一点，大家希望大家有机会自己去亲身的体验。谢谢大家。
谢谢。
Yeah， 非常谢谢他们的分享啊！真的借着恩爱夫妇营，让我们不要再对不起自己，而是怎么对得起神啊！也借着恩爱夫妇营，真的让我们都能够成为智慧的妇人。好，那接下来呢，我们也会继续来看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九节以后的经文。好，那我们今天的题目就是结婚总比单身好吗？好，那我们很快看一下第十到第十一节，他说，至于那已经什么嫁娶的，我吩咐他们，其实不是我吩咐，乃是谁吩咐啊？主吩咐啊，说妻子不可离开丈夫，若是离开了，不可再嫁啊，或是人同丈夫和好，丈夫也不可离开妻子啊。所以在这边当然是讲说，在婚姻中的夫妻不应该什么分开，而且这是主的命令。那在福音书里面呢，我们也看到，当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啊，就问耶稣说：“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因为按照摩西的律法，只要先生写休书，怎么样就可以休妻啊？”那耶稣的回答， 啊，他是回到神起初设立婚姻的心意，所以他引用创世纪的经文，让我们一起来念马太福音十九章的经文。耶稣回答说，那起初创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既然如此，夫妻不两个人乃是一体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所以主耶稣重申神设立婚姻，特别提到婚姻是一男一女，而且是二人成为一体。既然成为一体，就表示不能再分开。特别在旧约最后一卷马拉基书也说，耶和华神说，因为耶和华在你和你幼年所起的妻中间呢做见证，他虽是你的配偶，又是你盟约的妻，你却以诡诈待他，休妻和强暴待妻的人都是神所恨恶的。所以我们要常常谨守你们我们的心，不可行诡诈。所以这里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婚姻是一男一女在神面前所立的盟约，所以神恨恶离婚。所以一男一女也就说明婚姻当中不应该是多妻，也不是多夫，更不是男和男，也不是女和女。圣经从来没有认可同性婚姻和同性恋的行为。那我们也要注意哥林多前书第六章，使徒保罗也列出了十项的罪，使我们犯罪的人不能进神的国。那我们也要注意，在十项里面其实只有两项，就是做娈童的和轻男似的是与同性恋有关，还有其他两样，就是淫乱和奸淫，那是指着婚姻之外的性行为。那其他的都是与信仰和道德有关。这些罪的产生都是因为人违背神而造成的结果。所以我们也不要以为只有同性恋是罪，其实我们其他在信仰和道德上都是在神眼中都是罪。所有的人都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可是当我们无条件的爱人的时候，并不表示怎么样，我们无条件的认同他们不义的行为。其实我们还没有认识主耶稣的时候，我们都是不义的人。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有了得救的盼望。让我们一起来念这第十一节，他说，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的名，并借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洁净称义了。感谢主，感谢主。讲完离婚，使徒保罗继续来讲不同信仰的问题。保罗在说，我对群人说，他这里说不是主说，因为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他所教导的主要是犹太人，对于犹太人，他们都是神的选民，所以没有信与不信的问题。可是对于我们其他非犹太人的教会，所以神赐给保罗感动，让他讲说，万一我们在婚姻当中有不信主的配偶，怎么样，也要按照神最高的心意，只要不信主的配偶愿意与你同住，你就不要 不应该离开这样的婚姻。在这里我们也特别在十四节他说，因为不幸的丈夫就因着妻子成了圣洁，而且不幸的妻子就因着丈夫成了圣洁，不然你们儿女就不洁净，但如今他们是圣洁的。在这里我们要解释一下，在这里所说的圣洁并不等于得救，因为我们得救都是依靠主耶稣的救恩，让我们愿意认罪悔改离弃罪恶，我们才能得救。在这里讲的圣洁是因为家里，我们的家里只要因为我们信了主，神的恩典跟祝福就会因着我们而临到我们家啊。所以在这里也特别这节经文主要提醒我们，我们要不要因为自己信了主而离弃了那还没有信主的配偶。那让我们继续来念十五到十六节，我们同声开口来念：倘若那不信的人要离去，就由他离去吧，无论是弟兄是姐妹，遇到这样的事都不必拘束。神召我们原是要我们和睦，你这做妻子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丈夫呢？你这做丈夫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妻子呢？在这里也提醒我们，若是不信主的一方坚持要离去的话，那为了和睦的原则啊，与其每天恶言相对，甚至于暴力相向啊，那这个话我们也知道对夫妻双方甚至我们的儿女都没有益处的话，就是在不幸的配偶坚持要离去的时候，我们也不需要什么拘束啊，拘束。那我也记得我们家中啊，那师母是比我提早进入教会，然后她很单纯的就接受了主耶稣。那这个我自己，我这个顽固的人啊，一直等了三年半以后啊，才开始进入教会受洗归主。那也因此，因着师母，她先去了教会，然后接着我去教会，然后很感恩，我两个孩子也经着教会所举办的这个暑期青少年夏令营，也都在高中的时候信主，然后我们两个儿子都是在教会中找到了他们的配偶啊，让我们一家都在主里面持续的成长啊。所以这也让我们看到家里有人信主，我们倒为此感恩啊。我们常常要为我们的家人还不信主的家人来祷告。当然我们也知道婚姻当中确实有不完美的事哦，所以为什么保罗会提出这样的教导？那所以圣经也告诉我们一些关于离婚的原则。第一个我们刚刚看过，就是说不信主的人配偶，不信主的一方如果他坚持要离去的时候，那刚才的经文就说那我们也只有 任他离去，但是信主的一方原则上我们不主动提出离婚。那第二就是按照和睦的原则，如果对方有行为或言语的暴力，或是有其他恶劣的行为，像是酗酒啊、赌博啊这些破坏了家庭的和睦，那么受虐的一方呢是可以请教会出面。我们可以按照马太福音十八章的教导原则呢，对那些施暴的一方呢加以劝说跟规劝。那如果那个虐待施暴的一方呢他们坚持不跟悔改的话，那我们为了保护受害者，我们可以请他暂时的分居啊，暂时的分居。那还有一点是在马太福音有提到，主耶稣说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如果有一方犯奸淫，已经破坏了夫妻成为一体的盟约啊，所以这个也是在圣经里面也是允许的。可是如果对方 他愿意真诚的认罪悔改，你也愿意按着主的恩典去饶恕对方的话，仍然是可以复合这样的婚姻，重建你们的婚姻啊。所以这些我们都要谨慎小心，按照圣经的原则来处理我们婚姻的问题。在接下来17章到22章，保罗也继续说，我们接受主耶稣救恩的人啊，其实我们是否按照摩西的律法去接受割礼或没有接受割礼，或是我们在社会上的身份地位是自由人还是奴隶，都同样是被神用重价买赎的。当然这是按照当时的背景啊，当时的背景。所谓重价买赎，也是提醒我们是主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付上了罪的刑罚。真正重要的是我们生命被神来改变，而且遵行神的诫命，而不是要改变我们的身份或是我们婚姻的状况。所以领受了耶稣的救恩呢，并不需要改变我们婚姻或是单身的现况，因为我们都是重价买赎回来的啊。所以对于单身呢，主耶稣也没有特别的教导啊，因为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他看重的是我们的救恩。所以因为领受救恩和我们是否在婚姻中或者是单身并没有绝对的关系。所以使徒保罗他是按照圣灵的感动给我们做了一些按照圣经原则的教导。所以保罗是根据哥林多教会他们所面对的问题，按着他自己是神忠信的仆人给他们的一些忠告，把自己所领受的告诉他们。但是使徒保罗也提醒我们，他说现今的世代艰难，所以你有妻子的就不要摆脱，并不是说妻子是一个残累，不是的。因为我们在婚姻当中我们都需要什么全然的委身哦，我们是有承诺在这婚姻当中。那你没有妻子也没有说我一定要进入婚姻，如果神没有为你预备，你就应该怎么样等候，你就应该等候。所以主，可是对保罗而言，因为他说其实我们进入婚姻，两个有罪的人天天要生活在一起，有没有困难？一定会面对冲突啊，一定会面对各样的冲突跟困难啊。那特别也讲到说，因为什么？现今的时代艰难，现今的时代艰难啊，现在是因为，所以呢，他说我面对这个动荡不安的时代，而且我们已经处在什么？对保罗来讲，我们是处在一个末世的时代哦，末世的时代，我们就需要什么？安于现状，不要受环境的影响。应该要无论我们是在婚姻或单身，都要定义靠主过圣洁的生活。所以保罗特别提醒我们哦，重点不是我们是否在婚姻中，是否在婚姻中，在婚姻中也不是罪，不是犯罪啊。那单身呢，也是神的恩典，让我们可以过圣洁的生活。那讲到这个肉体受苦呢，因为过去一个礼拜我们在孩子那里啊，他们刚刚好有一个新的 baby， 才一个多礼拜，在那个时候，所以大家都知道新生儿什么，每3-4个钟头就要起来喂奶，所以很大的挣扎就是半夜谁要起来喂奶哦。那真的是也是给他们互相的学习哦，给他们为了让对方能够休息哦，那必须就有人什么要牺牲睡眠啊，要牺牲睡眠。但是我们很感恩啊，他们都处理得非常非常的好啊。在这里呢，保罗继续说，其实我们在世的年日呢都是有限的，所以其实我们现在的婚姻呢也有结束的一天，同时末日的脚步怎么样 越来越近了。所以保罗提醒我们说，我们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呢都要过去，我们在世的日子已经不多了。从永恒的眼光来看的话呢，我们好像是什么有妻子就好像没有妻子一样，因为这是非常短暂的。我不知道你们婚姻能维持多久，我们很快的，我跟师母已经马上就要40年了啊！我知道我们当中也有50、60年甚至70年的啊，这些都是很不容易。可是从永恒的眼光来看，这都是非常非常短暂的时间啊。所以当然主耶稣确实是应许我们相信耶稣的人，将来我们都会从死里复活。但是使徒保罗也提醒我们，婚姻中的嫁娶都只是现今世界的事情，世界过去，等我们将来从死里复活以后怎么样，我们是什么不嫁也不娶啊？那只有我们身份成为神的儿子，才能够永远的享受神的同在啊！那在我们开这个婚姻系列的时候呢，徐振龙弟兄已经提醒我们，其实我们所有基督徒都期待，我们最终的期待是那个什么终极的婚礼，我们都要成为基督的新妇啊！我们一起来念启示录21:1-2，他说：“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还也不再有。我又看见圣新城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所以我们都要如同新妇一样装饰整齐，等候主耶稣再来。那因着主耶稣牺牲的爱赐给我们什么？成为基督心腹永恒的盼望，因着这样的盼望可以带领我们跨越现今的艰难。无论你是在婚姻中或是单身，其实我们都面对了各样的困难。所以在圣经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神其实一直都与我们同在，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就是我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我们同在，神要做我们的神，而且在将来这一切苦难困难都要过去，神要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为什么？因为以前所有的事都将过去，我们真正的满足是与耶稣永远的同在啊！当然使徒保罗也说明单身他确实是有单身的益处，因为我们知道在婚姻当中我们都要为我们的婚姻什么尽上我们的责任跟义务，我们必须要为家中各样大大小小的事情挂虑，除了买车以外，还要每天的柴米油盐酱醋茶哦，我们都要去思想。所以在怎么样平衡我们服侍主跟平衡我们在家里的侍奉，都是我们每一天要学习要操练的。但是单身怎么样，他们当然是比较自由的来服侍主啊，自由来服侍主。所以我也过去看到很多那些单身的传道人，他们很自由的可以去到那些很偏僻的地方。为什么？因为他们不用担心自己儿女教育的问题，所以确实他们在服事上是有很多自由程度，当然他们也有他们的问题。单身不错，让我们更专心的可以来服事主，但是我们也不要以为我们进入婚姻就不能服事主。所以保罗说这些话是为了我们的益处，不是要牢笼我们，他说而是要我们行合宜的事。这里所谓合宜的事，就是说我们的婚姻只要能够合神心意，而且当夫妻成为一体同心的话， 我们也可以照样同样的什么来殷勤服侍主啊，照样的来殷勤服侍主。那接下来的经文呢，保罗继续对那已经订婚的男女而言啊，在36到38节，他说在已经订婚的男女当中啊，我在这里是用的是新译本，因为和合本比较让人误会，是以为是父母对女儿，可在原文圣经因为没有父母，所以现在比较新的翻译本大部分都是说讲到说订婚的男女哦，大部分是用订婚男女，它就更符合经文的原意。所以其实保罗还是重复之前所说的，他们订婚了进入婚姻绝对不是犯罪，因为婚姻绝对是符合神心意的，合一的婚姻是符合神心意的。他只是说如果要避免婚姻中所面对的困难，互相的磨合，互相两个男女的不同，确实是会有很多的困难，而且让我们可以专心的服侍主，用这个角度来讲，他说可能不结婚可能是更好。那最后呢，他也针对着那些什么配偶离世的人，那个鳏夫寡妇啊，他说当丈夫你的或者你的妻子你的配原来的配偶已经过世的话，你是可以自由的嫁娶，但是要因为有不同的信仰和价值观的不同呢，他要求我们要选择在主里的人。那当然如果能够守节的话，那当然是更好，就是保持单身，那按照前面的原则可能就更有福啊。为什么？因为我们今生的婚姻并不是我们永恒的盼望，我们的永恒的盼望是永远的与主同在。所以在结束第七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回来到第六章他在之前所给我们的一个大的前提。那我们先来念荧幕上的16节到17节，他说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你们要逃避淫行，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都在身子之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体，岂不知你们身体就是圣灵的殿吗？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身子上荣耀神。所以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保罗提出婚姻或单身，重点是要提醒我们，无论你是在婚姻或是在单身怎么样，我们都要与主联合，我们都要与主联合，然后靠着圣灵让我们都可以在身子上荣耀神。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然后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主席。至高全能爱我们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借着这样的教导真的让我们合一的来看待我们现今的处境。你知道我们在婚姻中确实会面对许多的艰难，因着我们人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真的求神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还在婚姻中的，帮助我们按着神的心意，不让我们都不在意自我为中心，学习怎么样去扶持帮助我们的配偶，满足对方的需要。我们知道我们当中也有人失去了婚姻，婚姻破裂，或是神还没有为他们预备合适配偶的，也求神你成为他们最大的满足，让我们无论是再婚或是单身都能够与主联合，每天过一个荣耀神的生活。我们这样子的感恩祈求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好，那现在我们就把